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芬妮。今日是7月17号星期三。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不知你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传统中医理论说，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部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由根本上改善健康。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来听下加州刘生的故事。他服用了三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由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现代的咁佢依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噶喎，系啊，多谢。
刘生嘅胆固醇值亦都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更好咗。佢话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激发人体自我疗愈。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下面看看美股市场。美国主要股指星期二再创新高，细盘股的表现继续优于大型科技股。标普500指数上升 0.6%， 创下今年第38个收盘纪录。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升743点，升幅 1.8%， 同样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小幅上升 0.2%， 多家银行和其他龙头企业发布的强劲财报亦提振了股市。星期三早盘，市场看来持续回调，纳斯达克100期货下跌超过 1%，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前一日都创下新高后，有望小幅回落。强生公司、美国合众银行和联合航空等公司在今日公布业绩。国债收益率基本保持稳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二收在4.168%，是三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联储主席约翰威廉姆斯星期二接受采访时说，美联储接近减息，但尚未做好准备。央行正试图在不造成经济深度衰退的情况下赢得通胀控制。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交易员预计9月减息的几率几乎是肯定的，而一个礼拜前这个几率约为 73%。 由于担心中国经济放缓可能会抑制需求，国际油价16号下跌，连续三个交易日收低。不过市场越来越期望联准会减息，限制了跌幅。根据美国石油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2号的一个礼拜内，美国原油库存减少444万桶，这个是美国原油库存连续第三个礼拜下跌。16号黄金价格升超过 1%， 创历史新高。现货黄金上升 1.6%， 报每盎司2460.99美元。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升 1.5%， 报每盎司2465.8美元。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接受彭博专访时表示，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任期结束之前，并不会寻求被鲍威尔提前落台。此外，川普亦透露，如果在11月5日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将考虑任命摩根大通董事长戴蒙为财政部长。川普认为美联储应该在11月大选之前放弃减息，以提振经济和拜登选情。来看看今日的美股开盘指数。今日早上美股三大股指低开，标普500指数跌 1.03%， 道琼斯指数跌 0.16%， 纳斯达克指数跌 1.74%。 来看看中国市场。路透社报道，中共正努力吸引外国游客，在疫情之后取消了大多数国家游客的入境限制。 目前共有十几个国家可免签证入境中国，并停留长达15日。但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入境外国人数达4910万人次，其中超过三分之一造访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观光休闲。当年国际旅游收入达1313亿美元，到了2024年上半年，共有约1460万人次的外国人入境，其中免签证入境850万人次。而自2019年以来，中国就没有再公布国际旅游收入数据。专家点出，中国要做的不单只是免签证，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内的等多项因素，仍然使外国旅客对于中国旅游有住疑虑，成为潜在障碍。礼拜三 ,A 股三大指数全日弱势震荡，上证指数放量收跌 0.45%，深圳成分指数跌 0.4%， 北证50指数大升 7.2%， 两市成交额超过6700亿。在岸人民币收报 7.2651 对1美元，较昨日收市价升11点，人民币中间价升至 7.1318 对1美元，同市场预测偏离超过1300点指。有交易员指，亚洲时段美元指数偏弱，市场已经消化美联储最早9月减息预期，舒缓人民币压力，但美国经济数据仍然强劲，预料人民币短期稳中偏弱。有分析指，中国经济基本面偏弱，随着川普胜出总统选举机会上升，中美贸易战重现的风险增加，市场关注三中全会能否提振市场信心。下面来看看企业和个股消息。由于投资者继续抛售今年主导市场的大型科技股，晶片制造商 NVIDIA 的股价盘前下跌超过 3%， 美光和超微半导体的股价亦出现下跌。彭博社报道指出，美国警告 ASML、 东京电子等公司，如果继续提供中国先进半导体技术，将祭出最严厉的贸易打击。受这个消息冲击， ASML 和竞争对手东京电子的股价都下跌。礼拜三东京电子股价跌超过 8%， 相关晶片设备股亦都全面下挫。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欧洲最大的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和欧洲最大国防电子公司泰雷兹正在探索一些太空活动的合作。空中巴士17号股价收在133欧元，泰雷兹收在152.6欧元，跌幅 0.4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以及社交媒体 X 平台的董事长马斯克16号表示，将上述两家公司的总部由加州迁出到德州。马斯克指出，加州最新通过的一条性别法案和之前的很多法律都是攻击家庭和企业，因此决定搬离。华尔街日报报道，微软在英国面临反垄断调查，涉及与 Inflection AI 的合作关系。英国反垄断官员正在权衡微软聘用 Inflection AI 的某些前雇员以及微软与该初创企业的关联是否会对竞争构成威胁。维珍航空将由10月起停飞伦敦希斯罗机场至上海的航班，放弃它运营的唯一一条中国航线，原因是避开俄罗斯领空的成本过高。汇丰控股董事长祁耀年今年4月底意外宣布退休。汇丰17号宣布委任现任财务长艾乔治作为集团下一任董事长，任命将在9月2号起生效。彭博社报道，为应对中国经济低迷、中港股交易低落等因素影响，日本投行野村控股正重组亚洲投资银行团队并进行裁员，以削减成本。这个礼拜约有10名银行家被裁，当中包括至少3名公司董事总经理。 中国经济低迷，各地领取失业金的人数不断上升。最近不断有网友在微博、小红书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帖抱怨，称近来申请失业金的审核门槛不单止趋严，而且还被地方政府要求归还已经领取的失业金。其中深圳这方面的爆料者最多，更有传言指深圳社保基金有82亿资金消失，原因不明。微信公众号粤女事务所发文透露，由2023年起，深圳陆续有民众收到社保局发出的简讯，要求归还自己已发放的失业金，推测可能是深圳市的失业保险基金账面结余跌得太快，于是采取了杀鸡儆猴的措施。南华早报日前指出，深圳市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新增登记失业人数超过40000人，创下历史新高。不单止较前一季上升15%，更较去年同期激增40%。此外，2023年全市领取失业金人数达211500人，较2022年增加35%。報道引述倫敦潘西恩宏觀經濟諮詢公司資深中國經濟學家林浩波的分析表示，一般來說，失業率是落後指標，反映大約6到12個月前的經濟情況，所以當地經濟可能早就已經惡化了。他並估計未來深圳的失業率還會上升。路透社报道，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加剧，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董事长黄志芳礼拜一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企业正是将供应链由中国转移到印度。黄志芳说，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促使台湾增加在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截至2023年的五年内增至6亿6500万美元以上。相比之下，在2006年至2017年的10年间，台湾在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才接近2亿7700万美元。报道指出，和大多数国家一样，虽然印度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建立了密切的商业关系。尤其印度熱衷於由晶片主要生產國中獲得更多投資，以幫助國家製造業發展。黃志芳說，我們有計劃引進印度學生和人才到台灣接受半導體培訓，這個將為我們未來的合作鋪平道路。他並補充說，台灣供應鏈的轉移主要集中在移動電話組裝業和鞋業。在截至2024年3月的财政年度中，印度和台湾之间的双向贸易额是101亿美元。大纪元报道，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斯特维兹礼拜二表示，美国商务部计划在8月发布有关联网汽车的草拟规则，預計將對中國和其他被視為競爭對手的國家所製造的部分軟件實施限制。這個是迄今為止有關美國草擬規則最明確的評論，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艾斯特維茲說，我們正在研究一些組件和軟件，不是整架汽車，而是汽車的一些關鍵驅動組件，這些組件管理著軟件及汽車周邊數據，必须由美国的盟国制造。艾斯特维兹重申，联网汽车拥有车载集成网络硬件，可以接入互联网，和车内外的设备共享数据，因此这种威胁非常严重。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曾经表示，现在的汽车如同装了碌的 iPhone， 可记录大量信息，中国入口的联网车上面装载着数以千计的感应器及晶片，车内软件可以将车上及车辆周围的环境信息发送出去，存在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因此美国有必要采取行动。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欧盟执委会已经向德国大众汽车和宝马释出信号，可能会考虑降低这两家公司入口中国制电动车的关税。知情人士表示，欧盟执委会愿意将这两家汽车制造商归类为合作公司，使车厂旗下在中国生产的车款征税 20.8% 的关税，低过目前欧盟计划的 37.6% 关税。欧盟对中国制出的关税预计将损害欧洲一些顶级车厂的利益，这些制造商在中国生产并将产品出口到欧洲，如果最终通过决议，这个将是欧盟在关税问题上首次达成的早期让步。德国汽车业日前已经表态反对关税，因为担心将面临中国的报复。以去年的表现来看，德国车厂有1/3的收入来自中国，而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亦都公开呼吁要求有自己的关税税率。这两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说，中美有作出最终决定。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正在分析调查期间尚未在中国生产电池电动车的公司所提出的一些要求，并在一个程序的稍后作出最终评估。7月16日，同一企业回应即食面酸菜中已出现鼠头，登上微博热搜。当日同一企业中国股价暴跌 10%， 市场蒸发约29亿港元。据大陆媒体报道，这种事件起因于7月14日，网友美琪无头脑发布影片，称在一家店铺购买了同一老坛酸菜牛肉面，当晚食用时从面中食出老鼠头，已经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事后同一企业相关负责人回应事件的进展，称已经当面拜访了消费者，消费者的原发影片已经撤除。事件引发热议后，有网友表示，老坛酸菜怎会又是你，从上次曝光后再亦都没吃过酸菜面，这次还有续集，是我没想到的。事实上同一企业并非第一次被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检索同一显示有46889条投诉，其中不少是消费者对同一产品的投诉，其中不少问题集中在老坛酸菜面上。不单止是同一，中国众多即食面品牌都曾经被爆出过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报道杂志2023年12月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近三年内有67批次的即食面在抽检中发现不合格。CNBC 报道，对消费者物价指数类别的分析显示，2024年6月和2019年6月相比，在高通胀持续、物价高涨之际，亦会有一些商品逆流而上，尤其是消费电子领域。目前的价格比疫情爆发前还要低，这个包括电话硬件、电视机、音响设备、电脑、某些厨具以及玩具、游戏和业余爱好用品。报道指出，即使在年通胀率最高的时候，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价格仍然持续呈现通缩趋势，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和 CPI 计算本身的细微差别有关。例如智能手机是电话硬件类别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工统计局对它的价格进行特别调整，以反映技术的快速进步，实际上反映的是消费者用同样的价格买到了更好更先进的产品。劳工统计局所做的这种保值调整涵盖了整个消费者价格指数，旨在体现消费者所付出的价格和他获得的价值之间的变化。但是当 CPI 显示价格下降趋势时，保值调整并不能够说明一切。电视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某些情况下，制造商唯有大幅降价以保持竞争力，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次再会。